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1周年的纪念日，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告诉世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了10年的残酷迫害的真相，并呼吁人们帮助制止迫害。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制止战争联盟、退伍军人集团等人权团体也在此呼吁要制止战争。
12月10日下午，澳大利亚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悉尼市政厅广场，向世人揭露中共独裁政权在过去的10年里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行，希望能借国际人权日这个机会，让更多的悉尼民众了解法轮功，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
在北半球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迫害酷刑，我希望立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艾洛丽斯女士被法轮功的真相展板所吸引，她表示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苦难令她很震惊，她希望中共政府能够立即停止迫害。
Please stop hurting innocent people. It's just not the right way to go in life. I think 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制止战争联盟、退伍军人集团等人权团体也再次举办活动，他们手持横幅与展板，向世人讲述阿富汗加沙地带所发生的战争，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制止战争，一起为实现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努力。新唐人记者惠明、李子银，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
为纪念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澳大利亚悉尼的部分社区团体13日在曼利市举办了人权步行和集会活动，旨在唤起大众对全世界人权暴行的关注。
纪念活动在曼利的市中心举行，参加者除了西藏、维吾尔和法轮功社团外，还有缅甸、苏丹和尼泊尔代表。他们步行穿过曼利市中心，在人群集中的步行街举行集会。曼利市市长吉恩海到场为集会致辞，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强调人权和经济要并重。他还提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
2000, I actually went to Beijing, and I was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actually witnessed for myself Falun Daf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ing arrested and thrown into a truck and being taken away, and I found it very upsetting.
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多勒斯·陈也讲述了他母亲在中国的遭遇。
Here, I'd like to share my mother,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story in China with you.
我妈妈她在中国大陆被捕，并判刑三年，是因为她家里查出了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她的受迫害的事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迫害，来及早的停止它。
到场发言的人士讲述了各自团体在本国受到的人权侵犯，呼吁更多的澳洲人来了解和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迫害。
Country that hosts the Olympic Games must be a country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that is not happening in places like Tibet, but also in Western China, in Eastern Turkestan. And we must get Australians to speak.About this and talk about this constantly, because if we don't talk about it, it will not change, and we will be staying in the same situation, and people will be suffering for no reason.
活动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倾听。新唐人记者江宇，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呢，也是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名起诉中共广东省前政法委书记陈绍基一案法庭再次聆讯的日子。原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陈绍基目前已经在中国大陆被双规，所以呢，他不应该再享有外交豁免权。原告还呼吁澳大利亚能够比照西班牙国家法庭的做法，将迫害法轮功的凶手绳之以法。
新闻发布会在牛省高院前举行，牛省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先生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正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事实。起诉陈绍基的原告之一谢岩女士介绍说，今年四月份陈绍基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双规，相关补充文件已递交到牛省高院，他希望澳洲的法院能主持公正与正义，不应该给罪犯外交豁免权。以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两位原告陈金晓、岳昌志也到会声援。在澳洲起诉江泽民等中共官员的华裔画家张翠英表示， 西班牙国家法庭在11月份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他作为15名原告之一，感到深受鼓舞。他希望澳洲的法院也能借鉴西班牙法庭的做法。纽省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露西女士介绍说，澳洲法轮功学员起诉沈少基一案，下一次的法庭聆讯将在明年3月份进行。如果被告还是不到庭应诉，原告有权要求法庭进行缺席审判。
那今天呢，也正好是世界人权日吧，所以呢，这个就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一方面也是就是表达我们对这几个案件的一个声援吧，同时呢，也是呼吁呢，澳洲的政府和法庭呢，能够真正站在正义和人权的一边吧，能够不要去干涉这几个法律案件吧，给予那个司法的独立和公正，那使这些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过迫害和酷刑的法轮功学员呢，能够正义得到伸张吧。
新唐人记者李子莹，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
为了庆祝世界人权日，12月13号在法国巴黎，亚洲人权联盟以亚洲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为主题，组织了研讨会和文艺表演，借此推动独立多元媒体，促进民主、和平与宽容。
来自缅甸、越南、中国维吾尔族、西藏、台湾、中国民主党等多位人权代表，手持各自的旗帜，向那些为人权做出努力的人们致敬。各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各国存在的人权问题，例如致力于推行民选制度的昂山素季至今仍在缅甸被软禁，越南对网络的高度封锁，中共的宣传和经济诱惑对台湾媒体的影响，中共对维吾尔族的镇压，对西藏人的信仰和言论自由的剥夺，中共在89年六四时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中共对自由独立媒体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封锁，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正在遭受的迫害。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谭女士呼吁，不要向独裁低头，不要害怕，不要沉默，被压迫的人们要勇敢，因为我们会在海外全心支持他们，并将他们的声音传到更高更远。世界人权宣言阐明，人权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性别，而是地球上每一位男女老幼应有的权利。人人都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参加者也以歌舞的方式表达人们对自由、人权的渴望。新唐人记者任静，法国巴黎报道。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14名上海访民分批到达香港，公开控诉他们被迫害的遭遇，希望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真正的人权状况。部分访民并在香港公开退出他们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反腐败、反侵权、反强奸、还我人权。
趁着国际人权日，14名上海访民首次来港诉冤，他们共同喊出冤民的心声。07年遭强迁的上海卢湾区访民施瑞欣，上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去北京上访，回去后就遭到暴打关押。他表示，自己的遭遇就是中国人权的最佳写照。
如果有人劝他们干嘛，我去上访，他们要打我，把我打到从头到头上打了6-7个肿瘤，身上、脸上、眼睛打出血，现在我这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我这个耳朵也听不出。
两名世博会工程受害者以及多位访民都控诉遭强迁后家园进食，还有控诉噪音超标损害健康的访民。
我知道香港的环境是尊重人，把人的生命是看在第一位的，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健康的环境，我希望多活几年。
在人权日这一天，两位访民并公开宣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通过上访，我现在感觉这个少先队蒙了我那么40-50年了吧，我应该把他退出。
所以我现在考虑下来还是退出比较好，我不愿意再继续好像呢有过曾经这么一段历史。
据知还有部分访民被当局软禁无法成行，其中访民施雅萍在10日入关时被扣，至今下落不明。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1周年，荷兰各界人士12月10号在荷兰国会前举行纪念活动，荷兰国会也同时举行了中国人权听证会。 本台记者采访到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六四学运领袖伍尔开西，他们就日前西班牙诉江案谈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在纪念世界人权宣布61周年之际，荷兰国会邀请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六四学生领袖伍尔开西、法轮功学员及荷兰中国民主人士参加听证会。借此机会，记者就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犯江泽民等5名中共官员，采访了大卫·麦塔斯和伍尔开西。大卫·麦塔斯表示，这是一个正义的形式。
But China hasn't ratified the treaty, and they got a veto power over the Security Council, which can refer situations to the court. So the only recourse left is universal jurisdiction of some foreign state, and Spain has stepped in to do that, and it's.Better that form of justice than no justice at all, and it is an indication, and it's not just Jiang Zemin, there's 4 others, there's Bo Xilai, there's Lo Gan, and two beyond that, and so it's an indication that these people need to be brought to justice.
六四学生领袖沃尔开心表示，
我想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荒谬的，那么也是举世瞩目所这个共同认同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残暴和这个违背世界共通的价值的，所以呢运用这样的一种国际的压力，让这些违背人性、违背世界人民共同价值的这种行为受到惩罚，是有其必要的。那么我相信对中国的民主化也会是有帮助，对于中国人民的觉醒也是会有帮助。
新唐人记者林兰荷兰报道。
为了响应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国际特赦组织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22分部为敢于为弱势团体发声的高志胜等10位人权勇士于12月12日举行了书信马拉松活动，请看报道。
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国际特赦组织第22分部于12月12日上午8时至下午2时，在洛杉矶帕萨迪纳的文化咖啡店举行了书信马拉松，请民众加入他们写信给世界不同部门的行动，促进世界人权。乔伊斯·沃福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义工。
We have 10 cases that we are writing about today, and we are also writing about Gao Zhisheng, who our group has just adopted, will be writing every month, requesting he is not subject to torture and ill treatment. We also ask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出身贫困家庭、苦读自学而获得律师资格的高志胜，自2003年起积极参与维权活动。他曾于2004年3次上书中共当局，要求改变法轮功人士被剥夺司法权利及遭受不人道待遇的情况。2007年5月曾获得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颁发的勇敢提倡者奖，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是世界知名的人权律师之一。高志胜于今年2月4日被警察自陕西家中带走，据说目前被中共当局非法羁押在北京市的某个看守所内，饱受残酷的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身体状况极差。新唐人记者邵可纯、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这一天，世界一些国家和人权组织也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这个日子。在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这一天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参加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今年近70岁的陶丽莎是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今天她被美国人权组织平等与自由责任的主席杰弗瑞伊姆先生邀请来国家记者俱乐部参加国际人权日的新闻发布会。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她和华府的其他老年法轮功学员就走上街头发材料讲真相，几乎每天到中国大使馆静坐。伊姆先生第一次见到陶妈妈是在今年11前夕中国大使馆门前的一次抗议集会上。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虽然他不懂英文，但这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却感动了很多美国人。
受迫害的大法弟子都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为他们伤心流泪，心急如焚。美国的民众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It was very touching, very movingAnd I learned a lot.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陶妈妈说：“
我就是有一个愿望，希望世界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场迫害确实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希望陶妈妈真诚的愿望早日实现。新唐人记者蒋岩，华盛顿 DC 采访报道。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从12月7日到11日对英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向英国各界介绍了他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合著的新书《血淋淋的器官移植》一书，并表示绝不会停止呼吁人们重视中国人权，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与活体摘除器官。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乔高先生上午在英国议会内举办了新书报告会，下午出席了在伦敦市中心特拉法特广场举行的中国人权集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要制止那种为了摘取器官而对非常好的公民、善良的中国公民进行了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全世界，我想有60多个国家了，进行巡回的原因。我们不会停止这样做，直到他们停止了为摘取器官而屠杀法轮功学员。
血淋淋的器官移植用大量证据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曾在中国乌鲁木齐铁路医院做过外科医生的旅英维吾尔人安华托蒂表示，相信乔高和麦塔斯的调查结果。由于工作原因，1995年他在乌鲁木齐西山刑场见证了一次犯人活体摘除器官。
我当时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一个是呢他被枪毙了但是还没死，第二个呢他的我们在给他开膛破腹啊，我们把他肚子切开以后，把肝和两个肾脏全部取出来了。
英国上议院议员考伯德勋爵在听取了乔高先生的报告会后说，
中国的人权问题，世界的人权问题是很重要的，很明显在中国存在着人权的问题，需要改变现状。
在此前12月8日晚，乔高先生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了新书报告会，向学术界讲解了他们对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果。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伦敦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四发表《矛与盾：中国维权律师英文版》一书。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批评中共以多种手段打压维权律师，希望借着这本书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
何俊仁表示，今次是关注组成立三年以来首次出书，书中收录了中港台及美国著名人权律师与法律学者对中国维权律师运动的论述。
亦都有好多资料呢，系显示到今日中国维权律师所，即系佢哋喺执业上高所面对嘅种种嘅危险，同埋咧系挑战。咁呢本书亦都话得俾我哋听咧，即系呢个维权律师运动将来就系佢所走嘅时候，即系所走嘅方向。
他认为中共以各种手段打压维权律师是目前维权运动最大的障碍。
最大嘅问题，维权律师每一个个案拎到法庭嘅时候咧，就暴露咗贪污、官商勾结啊，同埋好多非法嘅行为。咁所以咧就使到咧政府咧就好担心共产党嘅既得利益受到威胁。
另外，多次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王永航律师，上个月遭中共大连当局秘密审判及非法判处七年徒刑，关注组表示强烈抗议。
咁呢個咧係繼即係高志成律師失蹤以嚟咧，係另一個好嚴重嘅打壓，就希望大家關注，即係依家竟然係用咁粗暴、咁即係惡劣嘅手段嚟到對付維權律師，呢點我哋真係冇辦法能夠接受。
何俊仁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事件，並強調在惡劣的環境下，維權律師會繼續努力爭取生存空間，為人權法治奮鬥下去。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人权律师王永航11月27日在大连沙河口区法院被以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破坏法律实施的名义被判刑七年。目前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永航律师由于为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而被迫害并非个案，实质上是中共的政治迫害。
郭律师表示，中共对大陆的整个人权律师界都在进行打压，尤其针对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比如罗织罪名抓捕人权律师，以各种借口剥夺律师职业权等等，整个行动是由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
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轮功已经是中共玩命镇压的对象，这就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这么荒唐的重判这个人权律师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郭国厅还告诉记者，当局对王永航的这个判决是黑箱作业的枉法判决，而他获罪的原因是2008年在海外网站发表的致胡温的公开信。
他公开为法轮功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辩护，主要是从法律上来论证镇压法轮功的非法性。那这个他是以一个律师的身份公开在网络上披露的，所以这个是他得罪中共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郭律师还表示，王永航因为一篇没有任何违法言论的公开函就获罪7年，反映了中共政权是个标准的流氓。
流氓就是这样的，他就认为你王永航是个无名小卒，然后我怎么整你都可以随心所欲。
今年7月4日，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王永航律师被20多个大连国宝从家中绑架，酷刑致骨折。11月在腿伤未愈的情况下遭到判刑。郭国厅律师最后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王永航律师的处境。新唐人记者李文修、刘翔采访报道。
DT 影视下载已经成为中国网友快速获取影视内容的途径之一。平均每天有25万人浏览的 BT 中国联盟网站 btchina.net 上周五呢突然遭到当局下令关闭，而天天 BT、 玄夜 BT 以及悠悠鸟等知名的 BT 下载网站上周也陆续的被关闭。情况究竟如何呢？请看我们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说，这些 BT 网站被关的原因都是没有获得中国广电总局的相关许可证，而多位人士分析事件可能涉及网络传送敏感数据。成立于2003年的 BT 中国联盟网上星期五突然遭关闭，网站创始人黄希威留下一段说明，指出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封，事件引起网民的热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周五工信部相关部门依照广电总局下发的命令注销了 BT 中国联盟的备案号。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职员表示，需向网络处查询。
要不给您网络处的电话，您问一下他。
大部分媒体指网站被关是因为没有视听许可证，但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教授焦国彪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没有许可证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最正确的理由，真正的理由也许是他有些内容被广电总局给盯上了，可能是这种原因。广电总局、中宣部、什么新闻出版署，这些都是大众传媒的这个归口管理的，等于在中国基本上是最高的行业管理机构。
有媒体指 BT 中国联盟网网站被关闭是因为中国反网络盗版，但有网民发帖表示，中国不允许软件盗版，自己却是盗版的最大王国。湖北网络作家刘一鸣说，
对于有工信部主管技术方面的，你广电总局插手的，很明显这说明你这个网站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台湾网络业者认为，事件与网民为了突破封锁传递当局认为的敏感资料有关。
主要的是电驴和 BT 啊，因为国内消息封锁的太厉害，因此有些人是透过这两个平台在和海外传递敏感资料的，也许是因为这样中共也盯上了。
在点对点传送的网站上可搜索到比如赵子阳回录等书，而有的书籍名称以数字取代。一位使用 BT 技术向大陆传送信息的海外网友表示，他们向大陆传送所谓的中国禁书文章等。
我是在电影里面加什么酒瓶退档啊，我是有用那个传的新唐人电视节目给他们看。
中共当局新的封网力度超过以往，中共公安部长孟建柱在12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表示，互联网言论自由严重威胁中共集权统治，公安部已经在全国布下6张大网，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据腾讯科技网报道，本月初国务院新闻办已经关闭了4400多家网站。新唐人电视唐熙、周平综合报道。
印尼新闻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和巴旦岛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者们近日在中共大使馆前和平抗议，要求中共停止阻挠印尼希望之声电台正式名称是印尼新世纪电台的合法申请，并且抗议中共干涉印尼内政及新闻自由。
印尼巴丹岛的希望之声电台成立于2005年3月1日，因为电台客观、及时、准确地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真实新闻和建政以来的真实历史，例如示威游行、六四运动、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九评共产党、中国大陆投资陷阱等等，把中共的真实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权日当天，希望之声的支持者们拿着自己制作的标语和横幅，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演讲，表达自己的意愿，抗议中共干涉印尼的新闻自由和内政。
banyak kasus-kasus pelanggar HAM dalam hal kebebasan berekspresi dan menyampaikan pendapat seperti kasus masalah tentang intervensi RRC terhadap radio era baru dalam hal ini jelas sebuah bentuk pembungkaman dan pemerintah terlalu tunduk manut terhadap intervensi padahal kita mempunyai kedaulatan hukum tersendiri dan kita ini jelas sangat merupakan bentuk pelanggaran terhadap hak asasi masyarakat di dalam dimana dengan tidak diberikannya izin oleh era terhadap era baru oleh dalam hal ini oleh Detkominfo ini jelas suatu bentuk pembungkaman terhadap informasi yang untuk masyarakat.
在人权日的前夜，希望之声受邀参加了人权之夜的晚会，许多参与的民众当场签名，表示对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抗议中共干涉印尼新闻自由和内政。希望之声电台的负责人雷蒙德在当晚发表演讲，讲述电台被中共干涉的经过。
kebebasan kita di dalam memberikan pelaporan dan juga kebebasan masyarakat untuk mendapatkan informasi. Kalau pers ini tidak memiliki kebebasan ini atau dibungkam, tentunya yang tertindas itu rakyat.kebebasan mereka untuk memperoleh informasi berarti dirampas gitu loh。
新唐人记者 KR 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
近日，山西某市在住宅小区、乡镇要道吊挂、喷、贴大量的退档条幅和资料，有贴在卖房子的广告看板上的，有贴在桥边护栏上的，也有贴在巷弄的电线杆上的，还可看见居民门外摆着大纪元时报发行的旗书，九评共产党。